从2019年开始，在美国一系列制裁以及出口管制之下，华为只能够使用库存芯片推出有限批次的 5G 手机。美国不单止禁止依赖美国技术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向华为出售任何芯片，还是切断了华为以及相关伙伴获取芯片制造工具的渠道。因此从2021年7月开始，华为的 P50 系列手机甚至是被迫退回到了 4G 技术。华为公司8月29号低调宣布，华为商城提前销售新款 Mate 60 Pro 机型，几日之后淘宝、京东等线上平台全面开售。华为商城的一封公开信当中说，华为推出华为 Mate 60 Pro 先锋计划，声称这个是史上最强大的 Mate 手机。路透社今年7月曾经报道说，华为计划在今年年底前重返 5G 智能手机行业，依赖的是为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的芯片设计技术，以及是中芯国际的芯片制造技术。虽然中国官媒以及一些的网民将这个产品誉为是华为 5G 手机行业回归的标志，但是华为并未有举行任何产品的发布会，这个低调做法引发了很多的外界猜测。同中国外交官员以及政府官媒一片叫好，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华为和中芯国际对新手机的技术突破一直保持沉默。中国用户在社交媒体展示的测速视频显示，华为60 Pro 手机开机接入无线网络之后，并不显示 4G 或者 5G 的信号指示图标，但这个评者猜一测说 Mate 60 Pro 的下载速度和主流 5G 手机网速奇故相当。彭博社记者用这款的手机之后，在香港用中国移动网络测试后表示，手机无线数据传输速度达到每秒是350兆。黑龙江的一名科技博主在微博上发布视频说，目前来讲，我们这边测的是500多兆的速度，但是在一些的网络比较发达的地区，能够测到800多兆的速度，这个速度显然它不是 4G。英国市场研究公司 Radio Free Mobile 的创办人、数字移动技术系统专家温莎表示，网上经常见的简单速度测试并不能够完全证明华为这款手机具有 5G 的连接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说，通过一种声称为是载波聚合的技术，获得所展示的那一种的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你可以用 4G 是做到这一点。温莎说， 5G 的定义并不在于速度或者是吞吐量，而是在于低延迟以及高频的频段下的优质接收能力。电信技术信息权威机构 GSM Arania 公布的 Mate 60 Pro 手机规格是参数显示，该个手机的无线通讯技术规格为是 GSM CDMA 是 HSPACDMA 20 LTE， 未有作出这款手机具有 5G 技术的评断。相比之下，苹果、三星等主流智能手机是否具备 5G 技术规格参数当中的信息是一目了然。分析认为，华为这款的手机究竟是否具备 5G 技术的另外一处疑点，是华为方面对相关技术细节的低调和隐晦。在华为官方网站正式介绍当中的 Mate60 Pro 的技术规格信息，对 5G 概念的只字未提，在这款手机的包装上面亦都没有任何的 5G 字样。常年关注华为技术发展以及市场行为的欧洲电信行业咨询公司斯德兰德咨询首席执行官斯德兰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华为的新的手机是一款采用中国先进芯片组的 5G 手机，华为是会昭告天下。他说，华为和中国从来不讲谦虚，他们爱讲故事。除了在 5G 技术方面吹捧致力更新，更加令中国舆论欢欣鼓舞的就是这款手机运用的是华为以及是中国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以7纳米是制程制造的麒麟芯片。加拿大拆机评测机构星期一对华为这款手机进行拆解分析之后作出结论，说手机使用了中芯国际生产的7纳米麒麟 9000S 芯片。该机构副主席哈奇森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新的华为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当中发现使用中芯国际7纳米制造工艺的麒麟芯片，这个表明中国半导体行业在没有 EUV 光刻工具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技术进步。他说这个成就的难度亦都表明了该国芯片技术能力的韧性，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试图限制他获得关键制造技术的国家来讲，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不过很多分析都认为华为和中芯国际取得芯片技术突破的观点被过分夸大，中芯国际早在去年就证明他们具备制造7纳米芯片的能力，但靠的是一种合格率以及是产出量都较低的过时工艺。衡量芯片先进程度的关键指标之一是芯片表面晶体管的数量，晶体管之间的间距以纳米来衡量，间距越少意味着可以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就会越多，代表着芯片的结构复杂、性能强、功耗低。美国协同盟友禁止向中国出口荷兰阿斯麦公司生产的极紫外光设备，极紫外光光刻机是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先进晶圆厂规模量产先进制的程芯片不可或缺的设备，但是中国企业依旧可以靠上一代的芯紫外光设备制造达到7纳米水平的芯片。中芯国际因为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无法获得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虽然在14纳米芯片方面技术趋近成熟，但是要立达到是7纳米芯片的制程水平，靠的就是光刻机设备制造7纳米芯片的方法，这个是一条技术上的死胡同，因为这个方法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成本高昂、良率低下，导致依托这一类芯片的设备难以量产。但是芯紫外光设备制造7纳米芯片靠的是多重曝光图案化的方法，与之相比用光刻机是极紫外光制造7纳米芯片只是需要一次的曝光。因为多重曝光，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的出产良率极为低下，在集成电路制程当中晶圆良率只完成所有工艺步骤之后测试合格的芯片的数量和整片的晶圆上的有效芯片的比例，中国技术行业分析人士推测中芯国际在14纳米芯片方面能够达到 95% 的良率，但是以 DUV 紫外光光刻机制造的7纳米芯片良率只是有 15%。 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与商业系副教授傅道格系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话，业内传言话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生产良率不到 10%， 这个是太可怕。而此外阿斯麦向中国客户出口 DUV 设备亦都将会面临限制，相关禁令将会在明年生效。分析人士话这个意味着中国公司依靠外国设备制造麒麟 9000S 这样的芯片的重要途径将会被封死，中国芯片制造工艺将会裹足不前。研究公司 Radio Free Mobile 创办人温莎话，能够制造出一个能用的芯片以及是能够以高产量制造出数百万个芯片不会破产，这个是两件非常非常之不同的事。他说就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的商业性而言，他是认为根本是没有证据表明中芯国际可以以高产量亦是可盈利的方式制造7纳米芯片。不过在中国急于以举国之力突破美国卡颈的制裁的无奈困境之下，这种已被其他先进企业证明低效的芯片制造策略可能会得到北京的大力支持。台积电在他们7纳米芯片生产的早期阶段亦都使用了 DUV 设备，英特尔亦都曾经使用这个方法，但是随后都转回向是 EUV 设备。路透社在9月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讲话，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业内是简称为是大基金的第三期计划融资30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410亿美元，继续集钱支持半导体行业发展。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傅道格说，如果以高效大规模生产为评判的标准，由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设计、中芯国际 製造的芯片並不代表真正的進步。他說中國政府為這種低效的生產支付了大筆的費用，對這個華為來說是一筆不錯的買賣，但是不是推進中國本土製造技術的明智方式。中國官方媒體以及部分的網民將華為 Mate 60 Pro 奉為是突破西方芯片技術出口管制、回擊美國打壓的勝利標誌，但是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中國官媒群情湧動、百般嘲諷美國制裁效力的實際目的是希望美國亦都質疑自己的出口管制做法，最終放棄針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制裁路線。Mate 60 Pro 出貨之日，正值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的時候，雷蒙多在30號離開中國的當日，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立刻發表題目為是「雷蒙多應該是如何準確理解華為預售新機的批評」。文章說 Mate 60 Pro 的發布被很多中國網友賦予了在美國打壓之下昂起頭來的含義。文章直言這些聲音應該是被雷蒙多以更多的美國人聽到，並且對華盛頓形成觸動。这篇社论文章说，华为手机在三年的被迫沉寂之后重出江湖，就足以证明美国的极限打压已经失败。中共机关部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9月5号发文说，实践并要命，这种的动作是无端打压、制裁、封锁别人的逆势操作，不单止难以达到效果，反而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值得注意的就是，不单止是中国官媒，很多美国媒体在对华为这款手机的技术突破的报道当中，亦都出现了质疑美国制裁失败、担忧美国技术限制被中国突破的声音。欧洲电讯咨询公司负责人斯特兰德说，他想兜售的舆论是，如果美国不将技术卖给中国，他们会自行生产。他说，美国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华为正在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单止影响他们的智能手机，而且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移动网络的 5G 基站的生产。他预测，我们很快就会听到消息，华为向使用华为设备的移动营运商提供的基站芯片已经用尽。傅道格则是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将华为新手机视为管制措施不起作用的迹象，这些管制措施显然给予中国先进芯片的生产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售价不菲，大约是6999元人民币起的华为 Mate 60 Pro 内置的7纳米芯片生产技术低效，在 5G 技术方面亦都遮遮掩掩，同苹果、三星 5G 智能手机相比，华为仍然是落后很多。有分析指出，中芯制程技术依旧落后国外竞争对手五年，麒麟9000芯片的性能落后最新的手机芯片两代。苹果目前最新的 iPhone 14使用的是台积电4纳米芯片，下个星期将会发布的 iPhone 15预计将会使用台积电最新的3纳米制程的芯片。市场研究公司 Radio Free Mobile创办人温莎表示，华为 Mate 60 Pro 能否取得商业成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他说，大家要等待一个明确的答案，华为是否能够在商业上和高通公司、联发科公司5微米以及是以下的芯片技术的智能手机竞争，因为即使是7纳米，华为的手机亦都是更大、更贵、功耗更高、性能更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